感谢主给我们这么好的清晨，能够来敬拜他，来学习他的话。而且我们真的每一次听了主的话以后，我们感到圣经跟我们的生活是那么的贴切。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讲家庭关系里面的最后一讲，教养子女。我们已经谈过了以弗所书，实在是神有他丰富的智慧。当他在讲人际关系以前，他先提到了圣父、圣子、圣灵跟我们的关系，怎么样的宝贝我们，怎么样的来保证我们的救恩，而且来为我们定死，使我们与他中间没有隔阂。然后保罗又告诉我们，建造教会的目的都是要用我们这些罪人、用这些病人来做材料。可是我们不要灰心，因为现在仍然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有一天我们要成为神安息的一个所在。他要寻找一个家，他要寻找一个圣殿，所以我们都在其中。讲完了这些以后，保罗继续讲个人与主的关系，讲了一章，花了一章半的圣经，然后才进到夫妻关系、父母关系，还有讲到了主人跟仆人的关系。我曾经提过，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夫妻、父母跟儿女，还有主人跟仆人的这种关系里面，看起来是六个关系，可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有其中最起码的三种关系。是哪三种呢？第一个是什么？妻子，因为我们是教会，我们是心腹，基督的心腹。第二个关系是什么？儿女，因为我们是天父慈爱的，天父他所要管教的孩子。第三个呢？仆人，我们都是在神的家里面、神的殿中要侍奉主的人。可是你注意到这三种关系里面，他最后讲的是哪一种关系？最后讲的仆人是服侍的关系。他最先讲的关系是哪一种关系？是夫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神渴望我们跟他有亲密的关系，重于我们只是单单要为他做事、大发热心的关系。虽然很重要，可是我们跟神中间那种个人亲密的关系，我们顺服他，我们知道他为我们舍命，而且我们要他宝贝，我们是他的孩子，他愿意我们敬重他，而且他也愿意用他的爱来管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些观念的前提之下，我们来讲儿女的关系。我们先来看两处的经文，请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哥罗西书第三章也同样的说到这样的话。来，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请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在这两段经文里面，首先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首先讲到的父母，我们说过了，丈夫跟妻子事实上是一体的，尤其在儿女的面前我们是一体的。所以我们讲到了父母一起要负教养的责任。可是到了第四节的时候，他却讲到什么呢？他说，你们做母亲的吗？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这个有点考究了，为什么他不用母亲，他却用父亲？虽然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他说男人要怎么样，女人要怎么样，可是有时候他讲到弟兄的时候， 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就知道这个弟兄不是只是讲男的，他是统称弟兄姊妹，他是对一个群体讲的。可是当讲到父亲跟母亲的时候，我们发现或者男人跟女人的时候，丈夫跟妻子的时候，神特别强调某一个角色。在这里讲到说，父亲不要，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前面又说到父母，到底这里面有什么样的提醒在里面？第一点我说到，对子女而言，必须在主里视父母为一体。我们做父母的在孩子面前，我们虽然有不同的意见，有时候尤其在管教孩子的事情上面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要避免，我知道这很难，你不能够在孩子面前你公然的来责备你的妻子或丈夫。你要有智慧，怎么样先在孩子面前，虽然你不同意你的妻子或丈夫的看法，可是你不能够制造在孩子面前有这个破口，让他见缝就插针，他去找你们的矛盾。这是在教养孩子上面要注意的一点。第二点，却讲到对夫妻或者父母而言的时候，父亲跟丈夫是要负主要的责任。这个我一再提到，这是神所安排的次序。在我们做男人的而言，我们在我们的人的本性里面而言，我们有软弱，我们有时候真不想做家里的头，因为这些责任有时候要你出面，我们真不想做，这是我们人的软弱。可是我们必须要看到神他所安排的次序一定有他的道理在里面。所以我们在这里说，我们父亲们、男人们、丈夫们，我们被神要求赋予我们要在爱中牺牲的责任，我们要坚定又温柔的来带领我们的家。出问题的时候，人家首先来找做父亲的，找丈夫的。所以因着这个，我也真的请我们的妻子们、姊妹们，我们能够体谅做丈夫的难处，多一点的顺服，多一点的敬重，多一点的包容。当然做丈夫的，我也真的在这里同样的请求丈夫们，我们对妻子要多爱，真的多关怀。妻子到底是比男人真的是宝，不能说我讲宝贝，可能比较珍贵的。那你看创世纪里面先造的都是比较低等的动物，后面越造越造都比较高等的动物。这个给你一点提醒，这个真的比较精致，比较精致，它需要你的关怀。在这个父母孩女的孩子的关系里面，我们父亲跟丈夫都是要负主要的责任。神没有叫说，神在这里不是说母亲是儿女的头，他没有说，我在说。所以当在这里，神要在这几节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他特别把父亲强调出来，仍然是和他所有的安排的次序有关系。第二个关系是讲到父母要共同的教养儿女。圣经中有许多失败的父母，圣经不会也把它记载。可是我们看到当记载这些失败的父母的时候，都是把父亲的名字写上去。比如说以撒，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他偏心，他把他的家里，因为偏心他的儿子，他爱老大不爱老二，所以造成了问题。圣经里面记载的那个祭司，糊涂的老祭司叫做以利， 他不敢管教他的孩子，他尊重的孩子过于尊重神，这是神给他非常严厉的一个审判。对于大卫，这个虽然是可以统治以色列民族，可是大卫却在他的家庭教育里面失败，因为他自己没有做榜样，所以他到了后来他的孩子犯了那么大的错误，他一句责备的话都不敢讲，苦水往肚子里面吞，造成了家庭里面国家里面的痛苦，这是我们看到的。所以圣经中也有许多失败的父母，因此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神告诉我们说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等一下我会谈一下我们今天很现实的问题。这里说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而不是照着世界上的一些观念。最近我知道这一两年来，这一年多吧，有本书非常的畅销，叫做什么？教养儿女方面，叫做《虎妈》嘛，《虎妈的战歌》《The 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很多的，这当然引起两极的反应。可是，当我这一两天把它看完的时候，我真的有时候看不下去，看一半我就看不下去。看我勉强，我要一定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所谓的最优秀的父母，教导出来最优秀的儿女，到底他的想法有哪些是在神的光里面，是合圣经的。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来分析这本书，不过等一下有可能在谈到一些地方的时候，我可以顺带的提一下。这里说到要养育我们的儿女，养育就是保养顾惜的意思。养育包括两方面，我在谈到夫妻中间关系的时候已经提到，我们做丈夫的做父亲的，我们对于家庭有物质上身体上供应的责任。当然有时候有一段时间是有例外，比如说我身体有重大的疾病，我不可能工作了，或者有失业，或者有些做丈夫的他必须要再有一些的晋升，再回到学校等等，这些都是特殊的时期，特殊的例子。可是一般来讲，我们做父母的父亲的，我们应该负起家庭主要的供应的责任。在属灵方面更是要追求，不但物质，尤其属灵方面，我们要做父母的必须要熟悉圣经，明白神的心意，在信心、爱心和盼望这三方面都要做儿女的榜样。有些人认为说教养父母的责任应该摆在学校，或者有人说，那我的孩子带到儿童主日学，带到教会，我就盼望教会能够把我的孩子教好。弟兄姊妹，让我们平心静气的想一想，是教会里面儿童主日学老师、青少年的辅导，他们都很用心的，希望按照主的话语来引导我们的孩子。可是我们平心而论，我们就拿时间来讲，好吧？一个礼拜有168个小时，有多少的时间是父母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你可以跟你教导你孩子。有多少的时间是儿童主日学的学教会的老师可以教导你的孩子？你把这个比例一算一下，我相信我们就父母逃不了这个责任。你连说到学校，他那8个钟头、6个钟头在学校，那么我们还有周末呢，还有晚上呢，还有其他时间，父母在跟你孩子的时间远远超过你，更有更多的机会来教养你的孩子。所以不要把这个责任推到别的人的因素上面。而且父母中间，除非我知道我们中国人有一些历史的背景，在我们上一代的人因为战乱的缘故，因为政治的因素， 我们很多父母被分派在两个地工作，所以我们的孩子们，有些孩子们可能从小要不然就是跟着爷爷奶奶，跟着外公外婆、姥姥姥爷住，由他们来教养我们的孩子。我们做父母的不得已不能够亲自带领我们的孩子，但是那个因素不是身不由己，有时候不是你可以选择的，那是例外。可是今天我们活在美国这个社会，请原谅我说，除非在一些特殊的情况，如果夫妻中间、父母中间，你为了追求事业的成功，你不能够跟你的孩子，不能够父母同心的来养育你的孩子，甚至你为了要买大房子，为了要买名贵的汽车，为了征求你在世界上的名利，你日夜忙碌，把孩子交给别人带。我要靠主的慈悲劝你，趁着你的孩子还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求求你把这个先后的次序调整过来。你不要在你的孩子里面的观念里面认为我的父亲重视他的事业，我的父母重视他在世界上所得的，过于看重我这个我需要他们的爱。这一点太多人，包括基督徒里面，我有时候非常的痛心。我看到有些家庭里面，说实话没有必要到那个程度。我一再的说过，只要车子只要有轮子能够跑的都可以开，你不一定要开那个名牌。只要是房子，只要是再小的窝，你一家人同心住在一起，胜过你买房子还要有时候为了买这个房子，又为了这个学区又去再去买一个房子，结果还要背两边的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世界上的观念。原谅我说，这是世界上观念。你把命都卖给这个世界，你连你儿女需要你的这一点时间，你都把它摆在次要的地位。你口口声声说孩子，我这是为你好。弟兄姊妹，是这样吗？你平心静气讲是这样吗？孩子说：“爸爸妈妈，我要你，我希望跟你玩。”我等一下还会再多讲一点这个。父母亲一个扮黑脸，一个扮白脸，这是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话。这个合理吗？如果摆到圣经的光里面来讲，我们有时候会搞不清楚。哎，一个变一个凶，一个就去抱他；一个说不可以，另外一个底下就给他。不对的，圣经上没有这个观念，叫做一个扮黑脸，一个扮白脸，不是，而是两个人的教导，两个人对孩子的教导是一致的，只不过是母亲当孩子感情受伤的时候，母亲需要去抱他，母亲比较有慈母，母亲的胸膛比父亲可能更温暖，不是说。你在孩子面前，不要哭，不要哭，爸爸不对，爸爸不对，都是他那个人，你不是这个意思。当我们父母在一起的时候，当母亲没有办法来，好像对着这个儿子或者这个女儿，他母亲的个性或者一些软弱，他不能够强求，或者有些东西不能，他碰到困难跟着丈夫求的时候，告诉丈夫的时候，爸爸需要负责任。你需要打孩子，需要管教的时候，尽量不要妈妈打，爸爸你就要打，你就要拿棒子打。所以这些观念，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那么我们现在来说，为什么要管教？希伯来书里面很清楚讲到，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12:6-8怎么讲说呢？来，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的。箴言里面也是这样说的。箴言怎么说呢？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 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非常的清楚，旧约新约讲得非常的清楚，而且讲到说用杖要打孩子。等一下我们还有一两段经文我可以跟大家一起读。那么这个观念要不要打，要不要用杖打，这个观念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是按照世界上的人观念来讲搞不清楚。今天为什么我们今天追根，有些日子过了，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就拿美国来讲，因为我们现在都活在美国，都生在美国，我们都知道今天事情已经过了几十年。我们知道60年代打越战的时候，那一代说叫做 baby boomer， 到今天我们看，也就是今天活的大概70岁60岁以上的人，我们都从人类从这个历史的角度来看，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我们都承认今天已经看过60年代70年代是最开始叛逆的这个美国从盛转衰的那20年。那么我们就要追这个旧历，那20年里面发生什么事，就是把祷告从教会里面赶，从学校赶出去，把实践从法院里面拿出去。这些人之所以提倡到时候会他们幼年时代，可以追溯到他们幼年时代所受的教育所得到的风气，我就去查了一些资料，我发现很有意思。在1946年的时候，1946年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打完的时候，你知道当一个战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又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的人都渴望和平，不要再打了，人类杀杀打打杀杀太痛苦。所以1946年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学者，他是耶鲁大学教养孩童跟心理学权威，这个人叫做 Dr. Benjamin Spock，他的代表作1946年出了一本书叫做 Baby and Child Care。 这个 Benjamin 是什么样的人呢？ Dr. Spock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人他在读耶鲁大学的时候，他是先在 NYU 还是哥伦比亚我忘记了，读了大学部，然后转到耶鲁大学。你知道他21岁的时候，他在耶鲁大学，他代表美国参加1924年在巴黎世运会的划船选手。这个人身高6尺4寸，年轻英俊，脑袋聪明，所以是非常的让人羡慕的，非常让人尊敬的一个学者。他1946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 Baby and Child Care。 这本书里面提倡不要打孩子，孩子我们绝对不能体罚，不能用棒，因为体罚对孩子身心有害，会引起他本人，不但造成他本人肉体的痛苦，而且这个你打他，他就会去打别人。这是他的最主要的理论。他说我们责打孩子的话，会造成亲子之间严重的关系破坏，甚至他说对孩子不当的行为，比如说孩子说谎，他说你不要去纠正他。为什么呢？第一个，你想想看，哪一个人不说谎？他说他说谎，他到大了就自然会改。然后他可以举出一些统计数字，3岁的小孩子说谎有多少次，每几天里面说多少次谎，你看一直到大人说谎就越来越少，所以这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不要急着去纠正他，他自然会好，而且你纠正他说谎，你伤他的自尊心。这是 Dr. Spock 在1946年所说的一些理论，大受欢迎。这本书到了今天的时候已经过了60年，这本书已经销售了5000万册， 翻译成39国的文字，最直接受影响的就是1960年、1970年那个年代，因为1946年出来的那个时候的孩子，一直到了1960几年、19都是青少年叛逆的时候，这些父母看了非常的同意，因此儿女至上，不教导、不导道，没有十条诫命，这个都不要，个人有个人的意志，你要尊重他，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这个事情一直到了911的这个世贸大厦过了几年以后，当有一个电视台他访问了葛培理的女儿，他问他说，很多人说会问你，很多人说神为什么允许这种恐怖主义在那世界上这么多残忍的事情临到美国，为什么要允许这么这些战争的行为，这些恐怖分子？葛培的女儿她讲了几句话，她说当我们自己决意把祷告从教会里面、从学校里面拿出去，当我们告诉孩子们说不要管教，我们告诉父母说你不要管教孩子，不要伤了他的自尊心，当我们看到有各样的关系，我们都有很多的借口。我们上次讲了葛培理的祷告，说我们把这个许多争取同性恋，我们说是争取人类的平等，我们要尊重他们，我们说需要我们去发起战争，我们说我们是为神执行公义，很多的，当我们有这么多靠我们自己来做价值观决定，我们把神请出学校、请出法院、请出社会、请出我们家庭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来问说神啊，你为什么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他就回答了这样。可是在他回答的中间，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当初倡导我们提倡不要管教孩子的人，他们家今天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后来有些人就去追查，他们想大概是讲这个 Dr. Spock， 后来就发现 Dr. Spock 他的孙子在1983年12月25号，他的孙子叫做 Peter， 1983年12月25号22岁的时候，在他父亲，就是 Dr. Spock 有两个儿子，一个大儿子叫做 Michael， 他也成为教养孩童的专家，因为父亲非常有名。他的孩子那个时候 Michael 在波士顿的 Children Museum 做 Director。 另外一个孩子是在建筑界非常的有名，所以这个 Dr. Spock 两个孩子都是非常优秀的。大儿子在波士顿的儿童博物馆任职，做整个director 叫什么主任。他在暑期的时候就让他的儿子，就是 Dr. Spock 的孙子，在他的博物馆里面打工，这很普遍，没有问题。父亲有这个机会让儿子打工，结果1983年12月25号，22岁的这个孙子从他父亲工作的 museum 博物馆的楼上，波士顿的楼上自杀跳下来死掉。当时 Dr. Spock 70岁， Dr. Spock 是在1998年去世。换句话说，他的这个孙子一直到22岁的时候，仍然是在他父亲、他祖父所有的这一种的教导底下，说不可以管教孩子。他说谎，你也不要去纠正他。这样的一个，你过了60年，让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到底你尊重你的孩子到什么地步？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刚刚说趁有指望， 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以任他死亡。甚至后面还有一些话讲到，你如果不忍用杖打儿子的，你就是恨恶他，你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赶除。这里说你要用杖管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你如果孩子放任到一个程度，人家说美国为什么丘吉尔他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来美国访问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我发现美国这个国家什么东西都有开关，这个电灯开关啊，电器的开关，他说就是在孩子身上没有开关，没有开关，开了就让他跑。这圣经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非常清楚。那么我们很感谢神，到了1977年的时候，有另外一个理论出来。James Dobson， 他1977年他写了一本书，叫做《Dare to Discipline》，勇于管教。那这本书已经经过晚，那本书已经晚了31年出来，因为James Dobson 看到了这个30多年的理论下来的时候，他觉得不行了。这个国家，尤其经过了越战，经过那些人，他知道这个社会已经吸毒，什么都让他自由，让他自由选择，所以他开始他写了这本书。James Dobson 他也是小儿科医生，他也是儿童心理学家，他在1998年还是1999年的时候，他得到了美国16个名誉博士的学位，所以这个也不是简单的人物。16个名誉博士都承认他。他的教导的理论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如果责打孩子是合适的，是适当的责打孩子，是一件好事。我鼓励所有的父母，在你孩子小的时候，你要打他，一做错你必须要打他，但是你打他要打他的屁股，打他有肉的地方，你不能打他的脸，这个是伤到他的自尊。第二，你不能打他的脸，你不能吐他的口水，这个是最让人伤自尊的事。你可以叫他带到房间，在众人面前不能打，你必须打，有学问的，打孩子有很多的学问的。当我们在爱和管教里面先有爱，你知道你是你爱孩子，你管教他是不要让他免得他将来下阴间，你要看到这个严重性，你才敢打孩子，因为打是为他好。如果他犯到一个大程度的时候，你甚至这个打会打到不能，会伤到他，因为这是太大的时候，这中间还有考究的。你宁可打在你自己的身上，你看让你孩子看到他受不了这个仗，因此我做父亲的我没有管好你，这个仗是应该是落在我的身上。你甚至都需要用到这种苦肉计，你让你的孩子知道你不是说说的。所以我前一阵子我太太到芝加哥去帮我女儿坐月子的时候，她发现我们家的大孙女才那时候还不到2岁，快2岁，已经有一点问题了，已经有点这个。如果不趁早纠正的话，越来越困难。所以我太太就去找了，买了一根这个东西。这个她找不到，这个是本来是这个的，抓痒痒。可是这个东西，因为我们为什么他要买这个呢？因为第一个，这是竹子做的，竹子做打孩子打，我相信6岁7岁以下的孩子，这个打屁股是相当痛的，相当痛的。第二个，因为我跟我们教会里面有好几个家庭，他们都有孩子，都在6岁7岁以下。那这几个孩子，我跟他们在一起，几个家庭，我们一起学习圣经，一起学。我发现每一家都要打，我跟他们父母讲，你们这些孩子我都要打，所以我们买了10根回来，我把这个圣经的经文给他贴在这上面。然后那天那些父母他们知道我爱他们，我爱他们孩子，说你们这些孩子再不打，将来 他打你了，好吗？我跟你讲，这些孩子再不打，所以这些父亲都来领这个账。我现在十根只剩下八根了，剩下两根了，剩下两根了。有一根我心目中要给的人，他没来拿。我不讲是谁啊，这个账我希望你今天来找我拿啊。有一根，因为另外一根我还想留着，为什么？因为我想我孙女如果到我家的时候，他们家忘了带，我不会，祖父不会打，祖父不要，我要他爸爸妈妈打，我要他爸爸妈妈打。哎，有效！小龙哥他妈妈告诉我说，他一弄，他妈妈一要去拿这个，他马上就，哎，这他不是不懂。哎，我跟这几个家长讲过，说这些账啊，你不要平常就拿起来在那刷呀，好舒服啊，到时候要打的时候才去拿。这孩子也拿了也刷，他这个东西他已经都不知道这个是干嘛的。所以我跟父亲讲，你把它挂了，挂在墙上，只要他看这个东西，他看这个东西，他知道，我这个不是我选择的，我是没办法，他正好这个在Dollar Store 一根是吧？在芝加哥搭的时候一根一块钱，所以你们有空到搭的时候去看看。我没有，我没拿他的广告费啊。可是这个十几岁的没有用，他马上把一下子，十几岁没有用。所以我们对孩子需要管教。为什么今天中国有这么多的人？你看什么？我爸是李刚，有没有？我爸是李双江。不忍打，还有父母都讲了，我不忍，我舍不得打他。那么我们要怎么样管教呢？我们首先说到，在爱中，除了纠正错误以外，你还必须指出正确的目标。你不可以在你怒气当中来的，你自己当然很难，很难。你当然是看到他要打的时候，你会生气嘛。可是你必须要先安静下来，然后你当你要处罚孩子的时候，你是心平气和跟他讲，儿子或者女儿，我已经警告你三次，可是你仍然犯的，你这个是你知道不知道你错？先跟他讲，他知道错。那么我们曾经规定过怎么样？需要打，走，我们到房间去。就你必须很理智的，你不能你自己已经气到点了，你打的时候就没头没脸。就乱打，这就不行。所以我们其实要管教孩子，对我们父母是最大的学习。你自己要能够先学习好，你不能纵容。管教的轻重要注意，不要杀鸡用牛刀，炸一个蚊子用轰炸机出笼。有些时候，一小事你要知道小错。是什么是大错，什么是小错，你要能够分得清楚。我们更要找出那个行为后面的原因，为什么他会这样，为什么他老是偷人家的东西，为什么他老是抢人家的东西，为什么？不是说他拿人家的东西抢人家的东西，哎呀，我就给你再买一个，我们家都有，你不要去拿人家的。这个只解决表面的问题，你要看到他里面为什么，他是不是贪呢？贪心呢？为什么呢？哦，因为他有这种铅笔，这种铅笔我们同学都很喜欢，他穿这种他拿有这个玩具，所以人家都喜欢跟他玩，我没有这个玩具人家就不跟我玩，所以我也要拿有这种玩具。你必须要明白他后面他的心理到底这个根源是在哪里，而且我们尽量要帮助他来解决这个问题。当圣经里面讲到刚刚我们读的以弗所书说，不要惹儿女的气。怎么样子的方式会惹儿女的气？我们这里有看到几点，我只是写了几件事情来，就是一时松一时紧，随情绪而定。一下子讲了，等一下你自己又反悔了，或自己又不在意了。曾经有一个孩子不听话，我去跟他谈话的时候，因为他的父母没有办法，我去跟他谈话，我问他，你妈妈说你不准这样做，你为什么趁你妈妈不在的时候你又做了呢？ 你知道孩子怎么回答我？他说因为 我妈妈常常 always change her mind。 当他在的时候，我有时候跟他这样讲，你不可以这样做，他说不可以，那我等一下又去求他，哎，可以不可以？可以。他妈妈等一下被烦了，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就去。所以他现在可以说 because， 因为他我知道他迟早总会改变他的心意，所以他讲的不算话。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有时候从孩子的身上，我们真的是会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当你管教孩子的时候，其实孩子最有安全感的时候，乃是你给他一个范围。 James Dobson 他做行为科学，他就发现说，这些幼稚园的孩子，你到学校的话，下了课你到外面玩的时候，院子玩的时候，他告诉他说，这个草坪你们只能在这草坪里面玩，不可以过马路，不可以过这个水泥地。他发现这样的孩子，听话的孩子，他玩的最安全，他们在里面跑啊跳啊玩，因为他知道有个范围，在这个范围里面我是安全的。可是你不跟他讲，他一不小心又过马路，就像我们这个教会门口这个院子，我们要拉个篱笆，你如果不跟他讲，他跑到马路去玩，他没有范围，他不知道危险。孩子从小教导的时候，你知道，给他一个很肯定的范围，你告诉他，你网路今天只能上一个钟头半个钟头，你做完功课做或者什么。当你父母如果讲出来了，你要想清楚，你对五岁的孩子，对七岁的孩子，可能因为他没有功课的压力，你可以这样讲。可是对了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他学校的功课需要弄那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要有调整，我们就要调整。这个不叫做 change mind。 你一方面你尊重他，因为他需要长的时间来做，一方面你要信任他。可是你不能够说，当孩子在那里挑战你的权威，在那里试着你的尺度的时候，你被他左右，随着情绪。所以孩子，我们做父母的，其实你要做的功课可能更多。我以前当我们家里，你们到我们家里都发现，我本来家里没有电视的，我家里没有电视，至少我们家客厅没有电视。可是一直到了孩子那个时候，孩子一直到学校大了以后，我发现没有电视不行，因为学校有些功课，有些要他看一些东西。那个时候我们老大的时候，学校需要看一些袋子或者什么，那我就必须要知道说，我必须要给他看电视，可是我必须有一个范围。同样的，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只要记得这个原则，我们不能够赏罚不公、不合理或者错待不认错。尤其父母，你在你孩子面前，你做错了，你一定要向他认错。这你如果不向他认错的话，这个对孩子伤害，他不但认为你总是这样子来，你总是不认错，而且对着他的那个反射的心态，他会反出来，他也不认错。所以这些都是啊、一些我们都明白的，可是很都是我们要注意。在这里讲到，我们是不是注重成绩的人？我们是注重成绩还是注重他的品质？这一点我要特别强调。当然，那个虎妈那本书里面，你们看过的人也知道，我今天没有不是要来把这本书拿来剖析，可是里面我必须要说到，它有一个好处，有一个是对的，也有一个是不对的，不合圣经的。我所谓的对错是不合的。第一个，这个虎妈对她的两个孩子怎么样？她重视这个成绩，她重视他们孩子，她把他逼到你生命的全潜能，你要发挥出来。她知道她的孩子很聪明，所以那个孩子不做了，她会一直讽刺他、斥责他，把他孩子跟两个孩子跟他中间打仗。 到最后总是这个虎妈蚁，因为他的意志力特坚强。可是到了今天我们看，是两个孩子都非常的优秀，可是他的老二就是对上他了。老二的小提琴已经能够拉到 Julia 的先修班进去，那到了卡耐基后，到了波兰被邀请出去，两个女儿去在国家音乐厅里面演奏，一个11岁一个14岁的时候就能够出去。这是在我们华人的父母里面，或者在所有的父母里面听到那个掌声，那是所有的辛苦都可以忘记。这是我看的整本书里面给我的 message。 这个孩子到今天也挺他的妈，因为他知道他的潜能被发挥出来。弟兄姊妹，如果以圣经的观点来看，这是错的。人的掌声，你活在人的掌声里面，以这个作为诱因，以你的人的 talent， 你的神给你的恩赐，你要把它挤到一天练5个小时琴，出去度假也要去找旅馆以外有练琴的地方，花钱去练，那简直是可怕极了。因此他的老二当他拿到了这个 Julia 的先修班，正在日正当中的时候，所有世界级的大师要收他做门徒的时候，他老二跟他讲，妈咪 That's it， 我放弃，我谢谢你把我逼到这个程度，我现在要去打网球了。当然他要打网球，这个孩子的潜能被他激起来，他打网球已经晚了人家了，十几岁13岁开始打网球，可是他现在也一步步的打到校队。这孩子是厉害，有潜能，但是以这种成就感作为我们教养孩子是不是对的？我坦诚的跟你说，以我对圣经的了解，这是错的。可是这个母亲却有一个长处，我说是对的。这个母亲她管教她没有随情绪而定，这母亲列了规矩，她就是跟你跟我杠，我就跟你顶下去。那这一点我觉得这母亲这个超人的毅力吓死人了。而且他们夫妻能够到一个程度，当他管着在旅馆里头叫他孩子练琴到隔壁的人去跟经理吵，说把都妨害大家的时候，他坚持他的孩子必须在旅馆里练琴，全家人爸爸妈妈祖父祖母通通坐在那里叹气，都不敢去打断这个虎妈管他的孩子。明明才跟这个世界级的大师刚刚检验过，早上练了5个小时的琴，现在为了准备去见这个权威，让权威审核他是不是天才，结果权威说可以，明天我还要再见他。这个妈妈回到旅馆说继续练琴，这女儿说我已经搞5个钟头了，我们先吃饭吧。妈妈说我已经把晚饭预定的晚餐延到9点钟，我们先打完再去。所有的祖父祖母爸爸妈妈姐姐通通乖乖的在外面叹气流泪，在那里妈妈在里面杠，孩子就跟他杠到9点钟吃饭，不练，就是不练。到今天虽然这个两个虎妈，我们如果一个虎妈两个孩子，今天当人家看到这种东西觉得真是可怕到极点，所以人家来甚至来谈的了，这两个孩子站出来说，我如果有一天我做妈了，我也是虎妈，我要这样对我的孩子。我没有任何的权利可以 judge 他们，可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很同情他们，很可怜他们。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子使惹儿女的气呢？他在教导孩子的时候用讽刺，用苦读跟孩子对，孩子跟他大闹，在人的面前，所有人面前，家里请了几十个人来的，就叫他的孩子在他爸爸的生日，在他祖母的丧礼，逼着孩子写那些卡片，非要在人中间朗诵，拉小提琴，弹钢琴，孩子就敢跟你作对，就是不干，有几次不行就干。可是到今天说实话，现在言之太早，再过20年我们来看这个结果。我相信圣经里面所讲的 绝对知道我们人心是什么做的。过了60年以后，我们再来评断，到底你是以你的成就，还是你夸奖他的品格？你是以他的外貌，还是他以他的性情来教养这个孩子？这些忙乱的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要提出来，那就是我们怎么样来看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这个虽然跟我们教养儿女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可是这个却是一个极重要的观念。就是因为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常常会把次要的当作重要的。这个我常常提，你以为是最好的，其实你花很多时间在那些不是那么紧急，不是重要的事情。就像我们刚刚讲这个虎妈来讲的话，她以成绩作为最重要的，以孩子的努力或孩子的品格，他当作次要的，所以我可以选这个。那么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家我们每一个人情形，我想能不能请大家想一想，生活里面什么是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什么是重要却紧急的，什么是重要又不紧急，什么是紧急又重要的？我们随便举一两句，你来想想，你会反省一下你自己。我不知道你的生活，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举例说，我们跟孩子安排了我们要出去度假，我们全家要出去度假。我问你，这属于哪一类？我们要出去度假啊？
真的有很重要，可是不是那么急嘛， right？ 明白吗？哎，有的家庭我很重要也不紧急也可以嘛，那个东西绝对不会碰到这里面，对不对？那么我问你，人家突然借我20集的韩剧，非常好看的连续剧，我问你是哪一类？
哦，不一样啊！有人说是很重要又紧急，我非要今天看到3点，把它看完，还是不重要又不紧急？哎，你自己考虑，很多生活你要想一想。还有 shopping， 人家说今天 Macy 在 shopping， 在 sale， 是哪一类？又重要又紧急是吧？医生说你必须吃维他命，你的骨质疏松了，你必须天天吃个维他命 D， 这是什么？重要不紧急嘛，很多人都不吃嘛，对不对？你认为重要不紧急，那么我问你，读经祷告是什么？凭良心讲，凭良心讲啊，在你身上，在你身上，我们说我们要读经，我们要祷告，是什么？不重要也不紧急，重要也重要却不紧急 ，right？ 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生活里面把什么排的？还有礼拜天早上，今天你们都带来了，有些孩子都带来了。我听到不少的父母，尤其我很感谢有这些父母的见证。这些父母到后面有时候他说。尤其礼拜天早上，我发现有别的事情，比如说我让我的孩子，我不忍心叫他起来聚会了，一个礼拜每天早上都8点上学，7点就要起来，所以礼拜六礼拜天我让他睡到10点吧，所以我10点才拖他起床来教会。他说我发现这个是错了，我应该最晚我9点让他睡到8点半，我早礼拜六我就让他早睡，所以礼拜天我们可以全家人量来教会，他就慢慢调整。有些说不重要，让他多睡2个钟头，或者我今天礼拜天早上我们出去，好在我们 Burger King 现在礼拜天没有什么 sale 哈，没有太大 sale。我知道有一天如果开放这个的时候，你看看，还有要学中文，对不对？学中文学校，我没有意思跟别的中文学校打这个打架啊，这个。哎，学中文，孩子学中药，对了，
孩子学中药是哪一个？学中文是哪个？我想凭良心讲，可能是弱于这两个吧。我想有没有人认为不重要？紧急？对，好。 大概是有人说啊，中药我们家里养养就好，对不对？没关系。也有很多人认为学中文是重要又紧，
所以礼拜天早上送去学中文。你耽误了你孩子属灵里面的教导，知道吗？所以这些我没有办法，我只是告诉你，让我们想想我们在教导孩子身上，在我们生活里面，你要知道神怎么样的来。那个李军下一章，神里面在圣经里面有一些的原则，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我们来看什么叫生命中重要的。来，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愁烦，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爱惜光阴，我们说过要抓住机会。孩子，有位母亲，我很在很感谢她，我现在只要说，她真的从心里跟我们分享，她的孩子小时候礼拜天早上，就是有几年送去学中文，耽误了聚会的时间。现在她一心要她的孩子已经到 teenage， 中文也学得差不多了。而且你知道，你每年暑假回两个月回中国，你比你这里学一年的都可以顶上。结果发现现在叫孩子叫不动，要来教会叫不动，要抓住机会。这些都是我们痛苦的经历，我们做父母的心里面愿意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当你的孩子没有一个敬畏主的心，没有个敬虔在他的里头的时候，你把他捧上了哈佛，你送他到了斯坦福，他干什么事情你都不放心。我告诉你，当你的孩子有主在他里面做主的时候，你可以放心，你知道他在神的里面。有一首诗歌，英文的诗，本来就他的名字叫做《摇篮里的小婴孩》。我看了那这个诗很长，我把它简单的结义了一下，然后我给它改成名字。你们听完这个，我等下把它练一练，你们给我建议，这首诗歌应该叫什么名字啊？这首诗，这首诗是这样，他说：当孩子出生的时候，我正要赶飞机出差，当我不在的时候，他已经学会走路。我还没有觉察到的时候，他已经会说话。他说：爸爸，将来我要像你。在他稍微长大的时候，他说：爸爸，你什么时候回家？我告诉他说：我有许多的事情要做。孩子，你知道的，很快我们就会在一起。我儿子满十岁了，他说：爸爸，你教我玩球好不好？我告诉他说：今天不行，我有许多事情要做。孩子，你知道，我们很快就会在一起。他走开了，我听到他轻轻地说：是的，将来我要像他。不久以前，我儿子大学毕业了，长得一表人才，我大大的夸奖他。我说：儿子，我以你为荣，我们可以坐下聊聊天吗？儿子说：爸爸，咱们等会儿再谈吧，我可以不可以借你的车子钥匙？我说：儿子，你什么时候回来？哦，我不知道，我有许多的事情要做。爸爸，你知道的，我们很快就会在一起。我已经退休了，儿子也已经搬出去住。我打电话给他：儿子，我想来看你。 他说咱们等会再谈吧，我有许多的事情要做。爸爸，你知道我们很快就会在一起。我挂上电话，突然想到我的儿子完全像我，我的儿子真的很像我。这首诗歌你们会给他起什么名字啊？大声一点，秀弟你讲的是啊，像我。很好，我起的名字是爸爸我要像你，或者说就这个名字好，这个名字好，爸爸我真的要像你。很讽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的轻重重要紧急观念在哪里？不但在你属世的家庭，你在属灵的成长里面，同样的，你不看重你属灵的生命的建造，一天你的精神就是摆在追求世界上的财富名利。有一天你的儿子要像你。所以我们对着孩子什么正面的教导呢？我们看最后一页，我们要听到我们是不是教导孩子，我们是不是在家庭里面让孩子看到我们的信心，我们是不是对孩子让孩子看到我们的祷告生活，看到我们对圣经的教导。尤其祷告生活，你到底在孩子面前，我们这时候有时候我们要学得更深一点。每次我们为孩子祷告，是不是就为着祷告一些事情的成就？哦，主耶稣，你保守了孩子这次 SAT 能够考满分，让他今天的钢琴的表演能够完美无缺，还是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让他看到你是祷告为着他的努力感谢神，为着他就是你的孩子，为着他有的你来感谢神。这个我们活到老学到老，我们都要注意这些事情。我们对孩子的信心是我们的身教言教，我们有没有凡事奉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常常感谢父神？我们在家里面常常是感恩的气氛还是抱怨的气氛？我们是不是很多事情或是或喝都是奉主的名来做？这是非常重要的，很基本的，讲的人人都懂。可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必须在讲台上常常提醒弟兄姊妹。上一个礼拜我听到袁弟兄在这里介绍成人主日学的时候，他提到在成人主日学的班级上，借着每日的灵修，他们就让弟兄姊妹来彼此用神的话来提问来交通。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需要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来学习的。你不要以为这些圣经你都懂了。很可惜，今年已经快要到尾声了，我们新约已经快念完了。可是我还是真的劝弟兄姊妹，把握最剩下的两三个月，你要多学习神的话。你这些神的话不明白的，你能够趁着弟兄姊妹一起学习的时候，你可以提问，你不明白的地方别的弟兄姊妹可以解答你，或者别人也可以交通说这个神的这一句话对我的生活生命有什么提醒。因此这些话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是那么活。我也知道姊妹聚会礼拜三现在已经好几个月，你们也是用着教会的进度，也是为选了经文，在这个经文里面来看神的话对我们生活实际的意义。我是在鼓励弟兄姊妹，我们要把握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资源，有这么多的机会，让你学习分享神的话，学习神的话，学习祷告。所以但愿神恩待我们，当我们对儿女的教导不是只在我们自己理论上把他送到儿童主日学就完了，不是，我们在家里面更重要，我们的身教和言教，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绝对是我们孩子的一个祝福。请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来感谢你。我们知道教养孩子的事情是我们一生一世都学不完的，正如我们夫妻中间，我们学做父母，我们学做儿女的，今天我们只能够简单的就着一些的原则我们提出来。但是主啊，我知道你圣灵会在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虚心 的人身上做指教的工作，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把我们的心意心思能够真的所有的事情都来熟悉你的话，应用你的话，在你的光中，你话语的光中，我们来检视自己，来养育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真的把我们所有做父母的、做夫妻的，甚至我们中间做儿女的，我们都仰望在你的手里。主啊，真的让这个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心意被纠正，而且从那里来得到喜乐，得到力量。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